我们知道无时无刻你不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知道在任何的时候主都有你的恩典，你让我们有警醒的时候，也让我们有休息的时候，主，但是你让我们时刻在你里面，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面，我们的心要时刻的转向你，我们的脚步要时刻的跟随你，祈求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这样的心，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求主你自己的光一直照亮我们前面的路，求主你自己的灵一直引导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我们再次的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主你恩待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因为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季主日学哈，感谢主，我们这个新堂开始已经快一年了。那天在和这个星辰弟兄也在分享这个事情，我们两个互相看一眼说啊，快一年了，真的是不想到，没有想到怎么这么快，这么多这个时间就过来了。那也很感恩这一年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个教会的里面，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也经历神的现实哈。那在主日学的里面，我们从第一年的第一季我们就开始教圣经科，那这是我自己领受的一点感动。那我自己认为在信徒生命的成长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圣经是非常要紧的根基，教圣经科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有慕道班，但是在信主以后，信徒要学习圣经，那这个是根基性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第四季啊，今年第四季最后一季的主日学，我们来讲彼得前后书。那开始讲之前，我还是要问大家问题，因为每次我在讲主日学在开始的这一课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简介，在简介的过程里面，我都会有序论，在序论的里面都会有第一个小部分啊，你在这个大纲里会看到有三个小点，就是我列了几段的经文。要来每次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经啊？学习圣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晓得怎么答哈，因为经文就写在这边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14到17节。那这段圣经的里面有两个点非常的重要，一个点是保罗对提摩太说，这经，这指的圣经，叫你们有得救的智慧。这经要你有，叫你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在我们信主，在跟随主，在得救的道路上面，圣经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原来得救这件事情的里面，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领受那个智慧，好叫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面真正的能够有一个很确实的一个根基。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信徒的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强调这件事情。学圣经不是懂得好多的知识，不是觉得我好像我很属灵，不是仅仅在这个层面，学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学圣经和我们得救是有直接的关系。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信主以后，在圣经的学习上面，我们要非常扎实的在上面建立根基。那第二个点，他讲到说，这圣经是干嘛的呢？这圣经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是有益处的。那这个得救的智慧的里面带出一个方向，是让人被圣经教导、归正、学义。那从这个角度，你会看见圣经使人的生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改变，被督责、被教训，使人归正、使人学义。那如果你们上过罗马书，就晓得这个是信徒成圣的道路上面生命改变的过程。如果你听过我讲过圣灵的重生，这是圣灵重生的过程。所以圣灵重生圣徒的过程的里面和我们学圣经有关。换句话说，圣灵不但借着他的能力，他也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让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得到重生，在基督的里面。那在这个重生过程里面的改变和我们所学习的圣经这些教训督责教导我们学义使人归正有直接的关系。好，那这是学习圣经。那我们知道这个目的以后，每次当我们来到 这个主日学，或者你打开圣经在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是我们核心的目的啊，晓得这个方向。好，第二样呢，讲到学习圣经的方法啊，谁可以分享一下学习圣经的方法？我讲了好多次了，有两个点很重要的学习圣经的方法，我经文列出来，一个是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的14章29节。怎么样学习圣经？是不是我讲什么大家就听什么，我讲什么你就信什么，上面的主日学老师说什么你就把它当成真理，是这样吗？那这个我会反复强调的哈，这个很重要。使徒行传17章11节，他讲到比利亚的信徒咸于天撒罗尼迦的信徒，怎么个咸法呢？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因为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在我们教导圣经过程的当中，任何一个圣经教师在教导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是100%对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圣经教师在教导的时候都有可能有误差。那信徒不能够在学习过程的当中被这种误差所误导，那怎么样能够防止这一点呢？我相信圣经教师，但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不是故意要误导人，一定不是，但是他们的有限会难免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信徒怎么办呢？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是透过圣经来对照来考察，然后知道他所讲的到底对和不对。在这种的过程的里面，在这种调和的里面，去学到真正圣经所教导的那个对的真理。那另外一节在在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他讲到说，每一个信徒在听的时候，他说要慎思明辨。慎思明辨是讲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理性，赐给我们的分辨的这种的功能，对我们学习圣经是有帮助的。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盲从，我们不是盲从某一个圣经教师，我们不是盲从某一个神学家，不是盲从每一个很出名的牧师，都不是。慎思明辨，当听他讲的时候你慎思明辨，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学习圣经过程当中的方法。好，最后一个要诀，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要诀经文我也列出来了，知道这节圣经讲什么吗？我已经讲了第4次了哈，我盼望大家能够记住啊。那这个要诀是指到说，当我们在听的时候，当我们天天考察圣经的时候，我们圣经所学的可能根基很有限。我刚刚信徒，我学的只有这一点点圣经，那我怎么样能够分辨当上面的教的人口若悬河，教的人讲的好像头头是道，他好像读了很多的圣经，我只读了一点点，我怎么办？我是不是就任他宰割？他要怎么样我只好怎么，我没有办法分辨，我任他宰割，是这样吗？那约翰一书2章27节，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我刚才讲到圣灵的能力和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的教导，这两样是在一起的。所以所有的信徒，当我们信主，都会有圣灵能力的保护。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在祷告当中寻求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过滤那些不属于他的，圣灵会帮助我们能够抵挡那些不是有益的对我们那些教导的错误。所以带着敬虔和祷告的心，求圣灵在这个时候来教导我，不是透过人，是圣灵透过人作为工具来教导我，这个就成为我们学习圣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诀，就不会偏离真正圣经要教导我。所以这三个点是我每次教主日学都要讲，那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以后的信仰在学习的道路上面，我们自己也要去体会的。 OK， 可以吗？好，所以我老生常谈哈，我每次都会把这个再讲一遍 ，repeat 啊，有时候有点烦，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必要的。哎，好，那接下去我们就来讲彼得前后书啊。我这次呢主要是讲这个 introduction， 因为这两卷书的内容不算是很多，内容很重要， 内容呢不多，那个不多的意思是我能讲的很有限，实际内容是很多的，我能讲的就有这么多，所以我把它分成11课，包括 introduction， 所以真正的内容只有10课的内容。那彼得前后书呢，被现代的圣经学者或者叫做神学家或者一些的解经书叫做普通书信或者叫做一般书信。那这种的名字呢，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再去思想一下。那实际上彼得前后书一点都不普通的，彼得前后书绝对不一般。那他这种普通书信和一般书信大概所指的就是比较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的书信多数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某一个教会的特定的问题所写的。那彼得前后书呢是比较 general 的，是对所有的信徒写的，所以呢他说这种叫做普通书信或者叫做一般书信。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我们刚刚从这个字面来讲，哎呀这个是很普通，所以我就不要读了，不是那个意思哈，要了解一下我们在用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的偏差的问题要了解。那彼得前后书呢实际上还有一点是非常不普通的地方，非常不普通的地方是他写作的背景和他写作圣灵在这个当中所安排的彼得的感动写作出来的那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的不普通。彼得前后书的这个丛书是刚刚好在初代教会第一次经历巨大逼迫之前写的，罗马的尼禄皇帝在彼得前后书写完以后不长的时间就开始一个极大的逼迫对基督徒，在罗马帝国遍地屠杀基督徒，非常厉害的一次的逼迫啊。那个尼禄皇帝呢当时在罗马做皇帝，他呢是一个这个很有艺术才能的这个皇帝，他也特别喜欢艺术，也是一个非常暴虐的一个皇帝，所以当时他在罗马他就看见整个罗马的城他不满意，这罗马城太丑了，他是艺术家，这么丑的罗马城我要把它重新修造一下，那怎么重新修造，大家不肯，这是我的房子你把它重新修造我要再花钱，然后我怎么去修，很多人我就喜欢这个 style， 你怎么可以把我这房子拆掉，不可以。罗马尼禄皇帝怎么办，他就放火把整个罗马城烧了，那放火以后把罗马城烧了以后就必然会激起民怨，因为把很多人家的财产都烧了嘛。罗马这个皇帝尼禄说这不是我拆的，我拆我要补贴你钱嘛，我要重建我要补贴你钱嘛，现在全烧了那你不得不重建你自己努力吧，然后再怎么建的话我告诉你该怎么建，是很恶毒的一种的做法。然后呢他就把这件事情推给基督徒说这是基督徒干的，因为当时在那个时代基督徒还是比较受逼迫的，基督徒是一个所谓的新教，基督徒是所谓的无神论者，在当时基督徒是无神论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信很多神，基督徒只信一个神，他们都有很多的偶像，基督徒没有偶像，不拜偶像，所以他是无神论者，是被整个当时的地区的所有的人所敌视的一群人。那他放火烧了以后把这个罪名就转嫁给基督徒是刚刚好，因为刚好是符合当时民众的心态，呵呵，所以民主是很可怕的事情，有的时候会产生极其暴虐的这种的行为，就开始屠杀基督徒。所以到一个地步尼禄皇帝他怎么做呢，他的王宫晚上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松木，然后有松木油点着灯，他整个王宫是亮的，后来他把这个每一个松木油的这个灯柱上面绑一个基督徒，晚上就用火烧起来，用这些人做他的这个皇宫的这个灯，是这样子，非常残暴的迫害基督徒。那因为这个缘故有很多对基督徒有敌意的那些的人都起来，皇帝都这么干，就开始极大的迫害基督徒。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下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圣灵就给彼得感动，彼得就写了彼得前后书。那在那次逼迫的当中彼得也殉道，保罗也殉道，都是在那次逼迫的里面他们都是被杀了。那在之前就写了彼得前后书，那彼得前后书所写的内容最主要是预备所有的基督徒 要面临这次大的逼迫。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晓得彼得前后书绝对不普通的，是一个非常不普通的一卷书。那你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呢，你再看我前面所列的这个彼得前后书的这个大纲，你会看见哈，两个主题，彼得前书的这个主题哈，你看第二个小点哈，彼得前后书在圣经中的地位，它主要是激励信徒满得神丰富的恩典，用受苦的心智要坚定那个信心，也要建立这个教会。所以彼得前书它最主要的一个方向是为着基督徒受苦做预备，他们能够在这种受苦的当中有一个坚定的一个心智，因着这个坚定的救恩的盼望，他们可以承受这些的苦难。在所有的书信的里面，圣经在新约书信，特别新约书信里面，彼得前书是讲受苦最多的一卷书，他特别讲受苦，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做预备，坚定为主受苦这样的一个心智，然后面对那个逼迫的难度，在那个逼迫中站立不住，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耶稣讲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被称为为义受逼迫的人叫什么？天国是他们，马太福音。为义受逼迫恰恰就反证就印证他们是属天国的人，所以为主受苦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信徒都必须要经历，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情，也因着经历这件事情来反证我们，来印证我们，我们是属主的人。 Suffering for Christ， 为主受苦这一个心智要在所有信徒的生命当中要扎下根来，很要紧啊。昨天刚好有一个老姊妹过来看我，她的儿子儿媳妇到我们家来，是我原来的这个更早的教会的这个我曾经牧养过到我家来。那这个老姊妹变化很大，她的这个儿子的母亲，因为她的父亲去世，在这边也来过见过她，癌症去世。然后我当时给她传福音，这个老妈妈非常凄惨，凄凄惨惨的那样子，很凄惨的。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要信了，反正下地狱就下地狱吧。我先生也在地狱里面，我就跟他一起去吧。”很凄惨。后来他信主，现在整个人翻转，完全不一样，那个喜乐不得了的。我看着他，哎呦，我说你变化这么大，一个人的改变。然后他跟我说，他回去上海，上海人带很多福音的资料回去。然后人家跟他说：“你这样子你要小心啊，万一被人家抓了怎么办？”他说：“抓了也好，我可以为主受苦啊，这是我的荣耀。”四年，从不信到信，一个70岁一个老姊妹，完完全全不一样。那句话我听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我知道他的信仰的根基是对的，没有关系，为主受苦那是好的。那这种的心智是在每个信徒当中身上是都是应该有的。很重要。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彼得后书，它整个的这一卷书只有三章的圣经，这三章圣经也是非常非常的要紧。它讲到我们在面对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会面对逼迫，这是一个。但另外一个还有重要一点，我们面对末日，面对逼迫这件事情是否能够在肉身的当中能够经历这个逼迫，这是一个角度。但是当你面对末日的时候，在末日审判的当中能不能够站立得住，那个才是最要紧最核心的事情。所以后面彼得就写彼得后书，在彼得前书情况写彼得后书，重点是讲信徒生命的建立，怎么样能够在末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能够面对这位神，能够有一个非常确实的一个生命的根基。他特别强调这个属灵生命的长进，在彼得后书。所以这两卷书我个人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卷书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使徒彼得是耶稣的大徒弟，这个耶稣对他是这个关爱有加， 那在福音书的里面，大家看到很多彼得的这个好像不好的一些的状态，讲话比较急了，说话比较快了，三次不认主了，我们看见很多好像这种的事情，又是个渔夫了，没有什么才能的。但是上帝却把这一个人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塑造成这样一个圣徒。那他的教导在这两卷书的里面，会把整个对信徒生命的这种方向会描述所描写的所带领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啊。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好好去了解的事情。好，所以彼得前书呢，我就说它主要是逼迫前的一个预备，大逼迫之前的一个预备，最主要是讲到受苦的性质要有的。彼得后书呢，是指末日之前的一个预备，最主要是讲到那个属灵生命要坚定，要有个坚定的属灵的生命，你才能够面对末日的审判。前面讲到你要有那个受苦的心智，你才能够面对逼迫的能力。然后他用很多的经文教导信徒如何能够实现这个方向，这就成为他的一个主题。他后面的在经文里面这个主线就是实现这个主题。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我讲的第一个彼得前书的一个里面，他讲的一条主线主题是这一个，他的主线是首先他要告诉所有的信徒，这个生命的救恩是必得的，因为上帝拣选，是神的拣选。那特别在经文的里面，他讲到说这个拣选是非常尊贵的，尊重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因为有这么一个荣耀的尊贵的一个身份，因为有这么大的极大的这么一个恩典，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前面逼迫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的能够回应神，应当怎么样的靠主能够站立得住，坚定这个受苦的心智。所以这种的受苦并不是凄惨，这种的受苦并不是羞辱，这种的受苦是荣耀。这个是他在前面讲了这段以后，后面开始把受苦的这个主题带进来。那最后一章第五章的时候，彼得他用这一章的圣经特别讲到教会的牧养，一章的圣经讲教会的牧养，教会牧养在那一个阶段，在那个时间，在这个主题的下面非常重要的，彼得要强调你怎么样牧养教会的信徒，教会信徒的生命应当是怎么样一个根基，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才是对的，才合神的心意。那这是整个彼得前书的一个架构。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问题吗？彼得前书，好，后面呢？彼得后书，他要讲到信徒生命的建立。那在彼得后书的里面呢，请大家留意，我在我现在我想我就发给大家吧。有一个东西是彼得后书，就是从那个大卫鲍森，我从他那边拿来的。大卫鲍森，这一个图很重要哈，这个图非常重要，我发给大家。可以回去先去看，大家回去先去看，放一下，大家先去看一看。这个图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到时候我讲到这段的时候，我会再具体的讲这一段。你看，大家回去先看，我觉得这一段是需要我们回去仔细去看一看，然后我再讲的时候呢，你们有经过一些的这个思想以后再回来讲会比较好。我觉得这是彼得后书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也是那个 David Paulson 在讲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特别画的一个图，在这里面也特别对这个图还有一些的解释。那整个的这个图呢，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他用这一段的圣经画了这个图。那这个图也是每一个信徒在信主以后，一直到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成长，到我们一直可以真正在末日的时候面对那位神的时候，也非常重要，也是必要的一个过程。 在上个礼拜五我们在小组的时候，还有一个姊妹提起个问题，那姊妹信主好多年了，她就说这个信主是怎么回事呢？她说她原来听的这个信主呢，就是你信了就好了，因为神是爱，你信了以后呢，你就随便，你爱干嘛干嘛，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你信了就得救了，所以你爱干嘛干嘛就可以了。那这个是那个姐妹所提的，所以当时我们在讨论的里面也跟她讲圣经的教导，跟她讲很多的这个，我跟她讲罗马书，讲马太福音，讲很多的经文。那这一段彼得后书的这一段是对一个信徒的成长是非常的这个清楚，也是看起来也是让人需要必须警醒的这一个图。所以你看见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看灵受圣灵，受洗悔改，这是那个台阶，最基本的台阶，先是悔改，然后受洗，然后领受圣灵啊，这个小台阶都在讲三件事情，你悔改了，你要受洗，你才能领受圣灵，然后就进入这个盼望的过程。在这个盼望过程的里面还有很多的台阶，直到走到最后你才能进到那个 balcony， 进到那里面，进到那个乌云的上面，看见神那个阳光，才是一个真正的得自由的一种的生命。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很有可能会掉下去，你看那个小人最后沉沦，他那个沉沦的点是在进了那个门以后发生的。大家了解哈，进了这个门以后发生了这个沉沦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觉知受洗以后这个事情就 never happen， 不是，是这样子。那这样一个事情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一节，彼得一步一步讲出来的。我还记得我在这个有一个年轻人去退休会，我去讲，给他们讲罗马书，讲这个浓缩版的罗马书，专门讲这个有关这个因信称义，有关得救的事情。然后有一个神学生，神学生也在那个学生团体里面在牧养的一些的学生，然后也和他一起，有另外两个学生也过来一起找我，他就说我们不是蒙拣选的吗？你怎么是这样讲的？他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跟他讲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所以大家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是蒙拣选。彼得前书讲了很多拣选，讲了很确实的拣选，讲了很恩典的拣选，讲了很多。然后在彼得后书也是在彼得说的，再了解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啊，大家分到观点，大家一起读一遍好不好？
所以弟兄们，应当忍耐逆情，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无疑。你们若存这样大，就有无时教
啊。十一节可以顺便读一下，这样，
这样
必叫你们。所以大家了解了哈，在经文的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这样写。然后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小组，然后他们在查经，那有个弟兄就说啊，圣经的经文呢有很多的意思，所以呢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可以那样理解，大家的理解都是对的。大家怎么看？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神的话是无比丰富的，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呢你领受，你只是领受那一点，我领受这一点，我们领受的都是对的。大家觉得怎么样？所以这样的讲法是蛮危险的一种的讲法。那当时我没有回应他，我觉得那个弟兄还处在比较软弱的情况下，我就不讲话了。但这种的说法我必须要跟弟兄姊妹讲，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就好像保罗写了加拉太书，跟加拉太教会人说， 你们不要靠行割礼得救，如果那样的话你就落到律法的里面。然后加拉太教会人就说，哎，这句话你可以那样理解，我可以那样理解，你可以理解成要，我也可以理解成不要，反正都是对的，因为神的话是无比丰富的，可以吗？可不可以这样子？自欺欺人。圣经清楚地说，你不能爱，不能拜偶像，你要信独一的神，你要靠着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救恩，没有关系，神的话是无比丰富，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可以那样理解，可以吗？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在现代教会的里面，有关怎么样解释圣经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也在华人教会里面非常流行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用这句话把自己的耳朵封起来，我只领受我自己认为对的，你所有讲的跟我所认为的不一样，我就不听，很危险，那非常危险。那回到圣经，看圣经里面所讲的确实的话，那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是有益处的。那这个益处是一个确定的方向，不是模棱两可，不是两边都可以，不是这样。所以当彼得在讲拣选这件事情，然后后书一章十节又说，你要更加殷勤，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的时候，这是一个 package， 前书后书是一个 package。 那如果我们认为那个拣选了以后，我们就可以 whatever， 我愿意，我爱怎么做怎么做，是我们对那个拣选的领受和理解是错误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不对，领受是错误的。在彼得后书这边再看这个拣选，彼得的讲的解释的时候，就更印证说那种的领受是错误的，那是不对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到底这个正确的教导是什么哈。我就提醒一下，还有在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三章，特别有一段的这个经文，我请大家去再看一下，这个是很特别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似乎和彼得所讲的前后书的这个主题好像关系不是很大。但是这句话很重要，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可以从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我们大家可以读一下。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我所赐给他的智慧显明于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能想象一个事实，心中也是虽然不明白的，那学问不坚定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心胸一样，就自取沉沦。
好，可以的哈。你看见这段好像很特别，彼得专门把保罗拿出来讲一下。那他怎么评价保罗呢？他说保罗说信上所写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谈论这件事情，哪件事情？前面所讲的，既有这既盼望这些事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可使得安然见主。保罗一切的书信都是在讲论这一个核心，都是在讲生命之道，都是在讲约翰讲生命之道，你怎么样在主面前真正那个生命被建立起来，真正得到圣灵的重生，真正那个生命是蒙主悦纳的，也真正得到这个救恩，他核心都是讲这个。所以彼得特别在这里面讲，保罗都是讲这个，他一个对保罗的所有的书信做一个 comment 或做一个印证，说保罗是写的书信等于圣经，这是一个。那另外说他的内容的核心是讲这个，所以其他所有的所解的如果脱离了这个核心，就是强解，就是自取沉沦。那我再回头再讲这个时代，我读过神学院，读过点神学院，也看过很多神学书，有关所谓的保罗的神学、汗牛充栋一大堆，很多的书，保罗神学是这样，保罗神学是那样，保罗神学是这样的，我不晓得这怎么解出来的。所以我在想，可能在天堂的时候，保罗可能在想着地上这些人把我写的书信怎么会写成那个样子， 一大堆，一个屋子装都装不下。脱离的那个核心的东西，圣经彼得讲的特别清楚，是自取沉沦。那自取沉沦最主要的就是整个生命的方向是错的，整个生命是掉在沉沦的里面，强解。那这个里面一些的内容，等我在讲到这段的时候，可能再多讲一点，什么叫做强解圣经，为什么会造成强解圣经，我们再去讲。那彼得后书就这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这个当中。彼得后书也讲到假先知的问题，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特别讲的假先知的问题，因为在末日的时候那个假先知会出来。如果你看启示录，耶稣讲到那个尼格拉一党的，还有那个耶洗别的，这都是讲到假先知。耶洗别主要是讲淫乱，在教会的里面淫乱，就现在你会看见很多教会开始推同性恋啊，在香港的这个牧师在香港有一个牧师就批评同性恋，就有在亚洲22个牧师聚在一起去反对香港那个牧师，说批同性恋是不对，同性恋不是罪啊，有22个牧师啊，就公开就发表一个什么一个东西。那信义中的加拿大同性恋可以做牧师，淫乱的问题。那尼格拉一党的，在启示录里讲，尼格拉一党主要是把圣经的真理错误的一个传讲，谬解圣经，耶洗别淫乱在教会里，所以这两件事情现在在教会里面都在发生，而且发生的程度是越来越激烈的。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在圣经的里面早有预备，那我们在圣经的里面要正确的领受，才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请大家了解哈，所以这彼得后书这三章圣经看起来不多，但是内容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啊，彼得前书呢是5章的这个内容，它核心是讲受苦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在信徒生命的当中，最难最难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什么？最难的事情是，跟神祷告有工作，跟神祷告病得医治，跟神祷告家庭幸福，儿女乖巧，是这样吗？那个不是最难的事情。最难的事情是为主受苦，那为主受苦这件事情又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彼得前书它重点是讲这个主题，到彼得后书它从整个生命的层面，也从整个末世的这种征战挑战的层面又来一个 emphasize。 所以这样在彼得前后书这个里面，如果我们学得比较清楚，领受得比较对的话，那个生命的状态进入到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生命的状态。所以盼望大家很认真的来学习彼得前后书哈，这就是我的一些的这个 introduction 的一些的这个介绍。好，有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看后面的这个思考题哈，稍微讨论一下。彼得前后书的重要意义如何？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什么？啊，彼得前后书的主题，读一下也可以，没问题。明白这个主题，对我们以后在学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帮助的。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坚定救恩的盼望。怎么样坚定？从哪里面看出是坚定？啊，从哪里面看出是这种是很坚定的有救恩的盼望？怎么看出来的？啊，为主受苦啊！彼得前书它最主要的是要坚定信徒对救恩的盼望，但从哪里可以看出他有这个盼望呢？从哪里可以看出他很坚定呢？是他为主受苦，他愿意为主受苦，乐意为主受苦，乐意为义受逼迫。那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坚定了。但在一般的信徒的生命，在我们坚定来看的话，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啊。我们在座很多这个基督徒有看见这个马涛师母的见证，是不是大家有看过啊？为什么那个见证会感动你？如果他不是因为得癌症，如果他不是因为在癌症当中受苦的时候有那样一个心智，他只是跟你讲他的这个 romantic 的这个 story。跟你讲他这个跟夫妻怎么样的相爱，怎么样的美好，怎么样的物质丰富，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 impact 在你的这个对他的感受的里面。那为什么对你的冲击那么大？那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是他对天国的盼望和在地上受苦的时候那种盼望所带出来的心智，那个是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不可缺乏的一个标志，那个核心。所以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见证里面，当你看你在信主的过程里面，看一个圣徒，看一个信主的人，当你觉得他的生命真的是让你觉得非常好的时候，你大概脱离不了这个主题的，除非是成功神学。那成功神学我们不讲，那跟世俗一样，世人怎么想他就怎么想，世人喜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那种人不是属于神。真正有圣灵的生命，有圣灵重生的生命，跟世人是不同的。那种的 desire， 那种的所有的他的 mind， 他所有的 hope， 跟世人一样，所有的盼望跟世人一样，那个不是真正的圣徒。真正的圣徒和世人是刚好截然相反。世人所看为贵重的，神看为什么？神看为污秽的。那这个里面的这个改变，在圣徒的里面都看得出来。就请大家留意哈，这彼得前书的这个主题很要紧，在这一个点上。好，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主题是什么？啊，坚固救恩的脚步哈，坚固救恩的脚步怎么样坚固？第一章第十节，你要更加殷勤，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个更加殷勤是在前面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这段的殷勤，有了这个再加上。这个是殷勤的脚步，也是一个殷勤的台阶，一步步向前走，一步步向高处走，最后能够到达神给我们预备那个和他相遇的那个地方。了解这两个主题，然后在学圣经的时候和你在自己读这两卷书的时候，我觉得你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方向，那个领受可以哈。第二个，对信徒的生命影响如何？影响如何？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在彼得前后书的里面，尤其前书和后书这两个卷书的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点的影响，一个就是信主要预备为义受苦。信主不是好像拜菩萨一样捞世上的好处，不是这样，只在世上得世人的那种的祝福，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为主受苦啊，我在讲道的时候多次提到，为主受苦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为什么会为主受苦呢？是因为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为了爱主的缘故，愿意脱离原来有罪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苦难。因为肉体所喜欢的东西和我们心灵所喜欢的东西产生冲突，那个时候会受苦的啊。有的人他就是爱抽烟，抽得非常享受，结果现在因为爱主我要戒烟，会戒得很痛苦的啊。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去赌博，赌得非常的开心，现在为主的缘故他不去赌博，他要在那边受苦的。但这些所有的苦都是要把人的生命 purify，都是让人脱离罪，都是让人能够在这个里面生命改变，能够越来越向圣洁的方向走。这个受苦是好的，并不是不好的。那这种的苦是实实在在的，要经历。那我今天要讲到哈，今天你们这个已经来了，姊妹已经来了，逃也逃不走了。我今天专门讲姊妹，我上次讲的弟兄，我讲的弟兄，弟兄会听起来很沉重；讲的姊妹，姊妹听起来很沉重哈，这是我讲到的特点。所以大家来了以后就逃不掉了哈。那我的题目我起得非常好，我叫最美的装饰，所以内容我不写，我要写的多了呢，可能那姊妹就害怕不来了。说最美的装饰，来听听什么叫最美的，我说啊，原来是这个哦，那反正也逃不掉了哈，你来了就要听了啊。那这个是过程，生命改变的过程，在这个里面，所谓的受苦，实际上是神的恩典在这个里面的。那另外一个角度，受苦是因为当你愿意成为义，你愿意追求圣洁生命的方向，这个世界必然会逼迫你，因为世界是罪的，世界是污秽的。你是个干净的，你到了一个脏的地方，它马上就污染你，它一定会过来。 那个时候你要抵挡它，在抵挡的时候就会经历一切的痛苦。大家都在贪这件事情，都用手段想取得这个好处，你不要。然后他捞了这个好处以后，他不是感谢你，他反而会骂你，你真傻，你这个人脑子进水了，这个好处你都不捞。基督徒要经历这种的攻击的，你要经历这种的苦楚，然后你要在他面前认傻，我是傻，我对世界是傻的，但对永生来说我是有智慧的，我是智慧之子。那从这个角度你会有这种的冲击。那这种是要对幸福生命的影响是这个，那另外一个你的后世对幸福生命的影响是什么？是追求。那是这个时代，我又说这个时代是非常缺乏非常欠缺的。就像我刚刚讲的礼拜五的那个庆祝好多年的一个姊妹，十年以上到现在还是这种的看法。人家说庆祝以后就蒙神的祝福，神是爱，所以你干嘛都可以。很多信徒还在这个光景的当中，包括我们华人教会。那这种要殷勤，要更加殷勤。那彼得前书第三节他说是后书一章三节，你要殷勤，后面十节说你要更加殷勤。那这件事情是在这个时代要缺乏对信徒的影响。你看了彼得后书以后，学了彼得后书以后，这个方面要受到影响，开始在主面前更加殷勤的去追求。Okay, 这是两个很大的 impact 一个影响。好，然后第三个，面对逼迫和世界的末日，怎么样面对逼迫？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你才能够面对逼迫。没有受苦的心智，一受苦就逃了，那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了。怎么样面对末日？你必须要在殷勤当中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的生命在神面前要清楚的站住，要知道自己确实被圣灵重生了，这样在末日的时候才站立得住。如果在末日站立得不住，所有的信仰都是枉然，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像保罗说，若是没有永生，我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要死了。圣经旧约圣经也是这样讲，如果没有永生，没有那个真正的盼望，这个信仰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白白受苦，还不如吃吃喝喝到外面去放纵算了。为什么到教会的里面要在神面前谨守？要紧的是在末日的时候真正在永生的里面站得住脚，那个是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好，这是两卷书、对信徒的这方面的一个预备。好，解释圣经的原则，刚才我讲了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以后再讲哈，要谨慎，如果解释的错叫自取沉沦，强解叫自取沉沦，要非常非常谨慎的在神的话语面前。对，好，第五个，信徒属灵生命道路上的重点是什么？这个题目好像我这个题目提的不太好，大家也不晓得怎么回答，应该是不晓得怎么回答。属灵生命道路的重点是什么？那这个重点我想强调的还是那两个点：受苦的心智和真正在属灵生命上的这种追求，能够建立起来。所以讲了彼得前后书以后，我在教会里面所推动的，我想大家如果同意我对彼得前后书的这个解释，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这么推动大家要在属灵上追求，为什么要求弟兄要带查经，邀请姊妹，要求弟兄，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追求，一定要读经，一定要在属灵生命上追求，否则你的信仰建立不起来，你就了解。这个是我对圣经的领受和我在教会的牧养是有直接的关系，我的牧养的理念是和我对圣经的领受从这边来的。如果领受的对，我牧养的理念我觉得神是纪念的；如果领受的错，那我的牧养的理念就是让大家白白受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祷告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 那我们今天这个 introduction 就到这里，有没有要提的问题请大家回去去研究这个哈。那这个是在第几课才会讲，彼得后书在 第九课才会讲，在很后面才会讲，那我给多点时间给大家去研究，大家去看一看。那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来的弟兄，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姓钟。
我姓黄，不是叫我 Henry。
好。
我那个原来在那个花火那个
马干部的教会哈。
对，那个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
OK， 嗯嗯嗯，是是。
然后后来呢，那个比赛，在那边，在比赛的教会，就经常去，然后去参加那个教会，
嗯嗯嗯。